再给大家强调，文化不是我们这个媒体语言上使用的那个文化，也不是我们口头语讲的那个文化，也不是我们就是以前所约定俗成的以为就是所有的这个物质形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一个成果啊。我们的这个文化研究或者是文化批评的这个文化有一个特质的含义，这个特质的含义也不是说因为有了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这门学科之后这个文化被重新定义或者这个概念被陌生化，而是说文化这个概念被陌生化被重新定义是得益于或者是受益于二十世纪各个学科发展的一个成果，对吧？那么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原这个对文化的这个概念的陌生化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提出是语言学，哈，是语言学。那么实际上你看我讲文化装置的原理，那么实际上你可以把文化看成是某种语言，哈，某种语言在语言学的基础上，然后再由法国的这个符号学派把它看成是一种符号，那么文化你也可以看成一种符号，对吧？文化也是一种符号。那么经由像福柯的这样一个权力理论的发展，那么同时文化是如何运作的，哈， performance 如何运作，如何操演的，它的这个动力的装置来自于这个权力，哈，来自权力。反正你现在就是可以说，我们的文化现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把它往这个三个方向上，啊，从理论上来理解的这个方向，可以看作是语言，可以看作是符号，也可以是看作是权力，哈，可以看作是。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他们是某种装置？我们这门课后面就要慢慢说，啊，后面就要慢慢说。那么，如果是这个最基础的理论得益于语言学的话，那么这背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语言本身啊 ，language 就是语言本身成为一个研究对象以后，哈，那么这是一个二十世纪一个思想范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型。以前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人在这个语言是我们的一种，我们常常认为语言是我们的一种工具，对吧？是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你说，多学几门外语，那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哈，都是工具而已。那么实际上，这个这只是一个对语言的一个表面的一个认识，哈，表面的一个认识。那么语言学，尤其像这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来以后，哈，人们发现这个语言本身它有它自在自为的。如果看见一个系统，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系统性，啊，一个封闭性的，有它自身的结构，它有它自身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机制，哈，一个机制。那么同学们就说，那很奇怪，那不是我们人都在说语言吗？是我们在掌握语言呐，对吧？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学习语言，我们掌握某门语言，我们使用某种语言工具。但是索绪尔说不是，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啊，语言在使用我们，我们是被说话。其实我说话，实际上我们是被说话的啊。啊，我们是被说话。那么你看这个被字一出来之后，哈，你看我讲这个为什么是装置，装置的意味就出来了，对吧？我跟上节跟你们说了很多，包括 Matrix 黑客帝国，对吧？我们是被装在那里面的。那么好，那么传统的唯心主义的这样一个主体性构成是不是发生一个颠倒呢？对吧？以前是我为中心嘛，对吧？我是具有能动性嘛，是主体性嘛。然后上节会给你们画的那个我周围有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心理，对吧？然后我可以去掌控这些，就从古希腊理性以来，一直到启蒙理性，哈，一直到19世纪，人们都这样认为，哈，这样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掌控的，这个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任何世界都是因果相连的，对吧？因果相连的，然后这个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一个目的。哈，都有它的一个目的。哈，大家去看那个，是2009年有部片子叫《Prophet》，就是那个先知，有的翻译成《源代码》。看那个片子没有？那个后来就是那个小女孩，就脑子里面会默写很多源代码，形成很多灾难发生的时期和经纬度，对吧？那么里面那个叫 Nicholas Cage， 对吧？尼克斯凯奇演的那个天体物理学教授，他上课的时候在讲，他说这个在天体物理的传统的这个物理学认识论里面，就是说这个有宇宙，然后太阳系，对吧？然后太阳系里面有很多它的行星，然后我们地球只是它太阳系的一个行星之一。那么为什么这些行星不相撞呢？为什么恰好是这个地球和这个太阳的距离恰好就是我们又接受太阳的温暖而又不被太阳所融化呢？啊，那么按照古典的这个主体性的认识来讲，啊，这一切都是有安排的，都是有目的的，就是 perfect， 就刚好的。所以说宇宙它是有规律的，对吧？有这个规律，就是说这个规律的这种平衡恰到好处，在古希腊人类里认为那是一种美。那么这些存在都是有目的的啊，都是有目的的。但是那个Nicholas Cage 演的那个天体物理学教授接着又跟同学们讲，他说但是他相信世界的构成是随机性，是没有目的的，是没有原因的啊，是没有原因的。你看那些就是那个他那张纸条上写的那些数字，对吧？那些数字随机构成的那些数字，他找不到规律，他迷茫了。就是说这就是其实上这就是现代人格的形成，人对真理和规律的信号迷失了啊，迷失了。同时也就是我们是被某种装置，这个装置你也很难说清楚它是什么啊，你也其实你找不出它的规律。那么这是主体性，这就是主体性的丧失，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或者是主体的缺席，哈，主体的缺席。我们出现某种结构，这个不是说这个以前的那个主客体的那种互动性的互利性的一种关系，或者一种辩证的关系，哈，辩证的关系，就是让人们从这种理性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哈，从这里梦中醒来。这是稍微回忆一下这个上节课的一些内容。我们是被某种东西所主宰的啊，主宰的。至于这种东西是有规律呢，是因果联系的呢，还是什么？那么我们就要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把它给问题化，包括真理啊，包括真理给它问题化。那么上节课我们刚好讲到这个，就是我说要了解这个我还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方法的第一步，就是你们必须要去读得懂读不懂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文学科的，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同学啊，人文学科同学一定要去读普通语言学教程啊。包括现在你看，我们不仅是传统的这个文史哲了，包括现在的非常时髦的什么传播学院呐，哈，什么啊，没有索老师的这本书，什么叫传播，人们不知道的，就很难从理论上去界定它。哈，传播学就是来自于符号学，哈，来自于这个语言学，啊，符号学来自于语言学，那么传播学就来自于符号学，这是它的这个始祖，啊，它的始祖。索绪尔他要思考的就是这个语言它的自身的一个构成机制，他把语言和人的关系抛开了，看见没有？把人放在一边，哈，把人放在一边，再也不像古希腊的修辞学那样，啊，修辞学那样，就是人在中心的，啊，他先不管人，他是去研究各种各样，尤其像印欧语系里面各种各样的语言的构成的一些规律，哈，语言自身构成的一些规律，他就发现实际上逃不脱这样一个横轴和这样一个纵轴的这样一个生成的一个机制，哈，生成的一个机制。那么实际上他要去找的是语言的一种生成结构，哈。生成结构，那么这还得力于布拉格学派的，像这个俄罗斯人雅各布森他们做的大量的一些临床式的研究。那么他们这帮人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完全和这个古典主义的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告别。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把那些人的那些主观的心理的因素我们抛得开，我们这是科学，我们是科学。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是科学呢？他觉得把人的那种心理的或者是那些主观的那些东西放在一边，因为把人放在一边，我单纯自己研究这个具有物质性实存的这样一个东西。语言当然是有物质实存性啊，因为它是来自于什么？物质性实存来自什么？还来自于就是说你的发声，发声是我们的肉嗓嘛，这来自于一种生理结构嘛，这是不是物质性实存？这实存的东西，对吧？还有那个记号书写记号那个刻写的那个行为本身的物质性，啊，行为本身的物质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刚才讲的，像这个布拉格学派的，像雅各布森这样的一些语言学家，他们接触大量的这个语言症的一些患者，啊，刚跟你讲，给你们举的，有的是这个在横轴上失去了一种组合能力，有的是在纵轴隐喻选择上失去能力，对吧？给他一个灯的图片，他说是火嘛，啊，他不能正确的在词库里面选择语言来这个指称他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哈，啊。那么这是语言症，他们认为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像医生一样，啊，这是他们研究的是一种科学，这个科学性这样奠定，这个物质性和科学性是这样奠定，这是和古典主义的传统的主体性和主观，然后这样告别和这种切割，哈，啊，这一种切割。那么 那么在寻找受害者潜意识里面所共有的这种生存结构，哈，这种生存结构，这种生存结构意味着什么？生存结构有两个特点：共识性。共识性你们理解，这是一个术语，没关系，你不要怕。其实历史共识就是它就是非历史性，非历史性，它超越时空的，啊，从古至今的。那么意思是，就如果一个语言学家掌握了这个语言的生存结构的话，他可能会模拟，他知道，比如说他可能会模拟知道这个战国时候的人是怎么发音的。战国时候是怎么反应的啊？他会找到一种生成的一种结构，哈、啊，生成的一种结构。这共识性就是说，它不受这个语言的结构，它不受历史变迁的一种影响，哈、啊，一种影响。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永恒的，哈、啊，永远在那，永远具有普遍性的啊，普遍性的永久性的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结构。啊，永恒的结构。那后来文化人类学像 Levi Strauss 他们认为文化也有个这样的结构，哈，就刚才今后我要跟你们讲的文化的结构里面它的一些区分的一些原则，就是文化人类学里面的一些讲的，就是人类有一种是人类文化存在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永恒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不会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共识性就是抛开了这个时间性和历史性，哈，时间性和历史性它永远是这个样子，它不会变化，哈，它不会变化。哎，同学们觉得，哎，这好像是，你觉得可能，哎，你说这一帮的这个结构主义者是不是好像想在觊觎啊，僭越真理的地位？我们说真理是永恒的、普世的，哈，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哈，同学们。但是他们不用真，他们不讲真理，他们讲结构，哈，他们讲结构，语言上讲结构，文化上也讲结构，这个结构是永在的，哈，是永在的。记住这一点就是，哈，记住这一点，这个共识性。哈，共识性。那么实际上这个共识性，那么我待会儿还要给大家讲怎么理解这个共识性。大家还记得我前面几节课给大家做的一个那个平面图吗？这是我们平面的一个世界，对吧？平面的世界。那么平面世界实际上它是意味着这个共识性，同时还意味着一种众生和意义，啊，众生和意义的消失，啊，众生度没有了，啊，众生度没有了。然后这个历史变成了什么？历史变成了一种层级的结构。以前我们讲历史是链条，对吧？好，链条，因为有了前面这个链条，才有后面这个出现，对吧？那它现在它变成一个空间化，共识化还意味一种空间化的，啊，空间化的它是一种共识存在的，就像那个岩层一样的，啊，就像那个地理岩层一样，就说那个地理岩层它是不是空间化？它一层一层压上去的，对吧？这个叫做什么？有侏罗纪什么什么纪什么纪，对吧？但是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个新世纪的一个岩层，以前那个岩层就不在了，或者它只成为它的一个原因，它不是啊，它共在呀，共在呀，啊，记住哈，共识就等于共在性、共生，啊，共生性，啊，共在性、共生性。那么这个所以语言界教程面告诉，就是他就想探索这个语言构成的这样一个更深层的这样一种结构哈，就是和人的主观性没有任何关联的这样一个东西哈，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他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定义就非常关键了哈，非常关键了。他认为这个语言的这个发音哈，它的发音，它的这个声音形象和它所指的事物，他研究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哈。跟你讲，就是说他就讲人的发音为什么，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四足爬行的一个很可爱的我们叫做狗的那个东西，在不同的这个语言里面有不同的发音，对吧？好，这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着那么四肢活得很活泼的那个小动物，我们叫它 dog 而不叫它 sheep？ 他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发声学的那一刻哈，语言发声学的那一刻。那好，我们既然叫那个动物那个可爱活泼乱跳的又忠诚的人类的永远的那种朋友的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动物，我们叫它 dog 的话，我们这种声音的形象的发出和实际存在的那个小动物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在想这个问题。好，为什么要是这个发音？好，为什么是这个发音？好，为什么 dog 具有意义？好 ，dog 具有意义，而不是因为 dog 具有意义，而不是说 dog 这个声音指的是那个可爱的小动物，而是在于 dog 和 sheep 之间的区别，这才叫意义。哈，这才叫意义。那么好，你说声音的这个形象，那是拉丁文的，那我们象形文字还稍微有点区别哈。我们先讲这个拉丁语系的啊，就是那个实际上它这个语言的这个记号，实际上是它一种声音形象一种记录嘛，它有音标啊什么的啊，多个哈，我们说多个发这个音，然后我们写成那个东西，打那个字迹，它是它的声音形象。 哈，这个声音形象实际上和你所指的那个东西之间的，所以说这种关系是任意的，记住这一点，是任意性的，哈，任意性的。那后面就出现了很多，那么这问题就来了，天哪，这个语言说出的东西和它实指的东西是任意性的，那我们就会很恐慌，就天哪，世界上还有什么，就说当我说话我使用语言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信的，啊，还有什么可信的？如果这种关系是任意性的，比如说。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你指给我看嘛。比如说灵魂，灵魂有多重啊？灵魂有多重？指给我看。就说，你说我们在争辩过程中，这想想再想深的话，那真是就说这个我们的世界会，我们会崩溃，对吧？我们会崩溃。你说我讲的这个共产主义和你讲的共产主义不一样，哇，又中国所实践的共产主义，又苏联所实践的共产主义，又东欧所实践的共产主义。这不管，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内容的支撑。语言学家只关心，比如说，当你写下共产主义的时候，你讲的是什么？你讲的是什么吗？是什么？你不要给我讲苏联，也不要给我讲中国的这个革命事件啊，东欧的这一切现象啊，共产主义是什么？就语言自身如何指涉自己啊？那时候你是因为它还和一个词 capitalism 和这个资本主义它有区别，所以说共产主义显得有意义。哎，这就是语言学的解释。啊，这就是语言学的解释哈，这就是语言学。就我们再也就是说不去这个对这个语言所掌握的。我们以前说我们的语言是理解和把握世界一个工具嘛，在德国人那里对吧？德国人那里概念是多么重要啊！黑格尔说概念是什么？概念是把握时代，把握在时代中的精神嘛。对吧？包在时代中精神那个观念啊、理念啊这些东西，没有这样一些概念也这样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我们就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性，对吧？掌控性，所以说掌握，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有句话，the word is the word 嘛 ，the word 前一个是 word，W-O-R-D， 然后一个 word 是什么？对 ，O-R-L-D 嘛 ，the word is the word 嘛。他说啊，天哪 ，word is the word。那么既然这个所学都这样说的，那是不是那我们就说一切坚固的终将什么烟消云散？那句话还记得吗？哈，大地会摇晃起来，啊，大地没关系啊，这是我们的处境，我们要认识的，好，我们要认识的啊。因为这是语言学教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能指是什么？就是那个 sign， 啊，就是那个指的那个记录的写下来的那个东西，对吧？那个记号。那么所指是什么？就是那个活蹦乱跳的我们和人类很亲近的那个可爱的小动物哈 ，sign。这个有时候翻过来，这叫能指，这个叫所指，好，但是这两个关系是任意的，啊，是任意。那你说哦，天哪，天哪！你说这真的是很可怕。你说我相信的意义是什么？啊，待会儿要告诉你怎么理解意义哈。你不要再去说这有什么意义啊？这种行动有什么意义哈？有什么意义？它不叫意义。以前我们讲啊，这是一个语言，这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所指向的那个意义，对吧？这个词所指向的那个意义，我们现在这样在说，它是一定有实质性的，还是它是没有？那时候就是说语言，那单纯从语言来讲的话，哈，单纯语言它的关系是任意的。啊，它的关系是任意啊关系。那么结论就变成，这就是语言的最小单位，它不是词啊，啊，这也是从他们的这个拉丁语系哈、啊，拉丁语系的语言研究得出的一个成果，得出的一个结论，啊，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认为语言最小的单位，以前我们认为语言最小的单位是词嘛，对吧？是词嘛？这个词一定指向某个具体的东西嘛，对吧？因为今天它不是，它最小的这个语言最小的构成单位实际上是音素。哈，因素把它化约，这也是他这后来的一些研究方法，包括结构主义啊，包括文化研究或者是文化批评那些理论，就是在解析任何文本和任何现象的时候，先要找到它那个不可化约的最小的构成因素。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已经像生化学家，对吧？像细胞学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科学家嘛。啊，科学家在研究事物的时候，在研究是物理学家要找到那个最小的单位，对吧？化学家要找到那个最小的单位，生化学家要找到最小的那个细胞的那个单位，对吧？最小单位找到他那个最小的单位，再去研究他的东西，他是如何结构、如何构成的。你看语言学也这样， 语言如果是把它看成一个研究对象的话，要去剖析它的话，要去在显微镜上找到它的不可化约的一个最小的单位，叫因素，啊，因素根本就不是我们以前所信赖的词和意义，啊，词和意义，它是那个东西，啊，它是那个东西。那么是这个普通元气教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结论，就得出了这个意义是什么。啊，我们所谓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那他也回答了，为什么叫那个动物叫 dog 不叫 sheep 嘛？它实际上是人的约定俗成的一种什么？一种契约，习俗的契约，习俗的契约，这是一种权利哦，啊，这是一种力量哦，哈，啊，这是一种力量啊，就像这个。你说我们这个精神分析说人小孩子在2岁到3岁以后习得语言嘛，我习得语言我们就认为他就开始从一个小野人，就是小鬼哈，变成了一个懂道理的人了啊，懂道，我们说哎要讲道理啊，懂道理，这个从学话说起，从学话说，实际上人开始从学者说话，实际上在签订某种契约，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和魔鬼定契约哈，你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要和某个系统定契约。和那就最早的我们叫和这个叫语言的系统定签约，啊，签约，啊，签约，它不是真理。就像上次给你们讲那个我真正我亲耳听来的那个母女间的现场对话，啊，它一定叫汽油。小女孩说油气，它就会被变成，如果她一直用这种方式思维的话，她就会被社会当成疯子关进疯人院，对不对？啊，那实际上她就不遵守契约，如果你不遵守语言契约，你就是疯子嘛，啊，你就是疯子嘛，啊，你就是疯子。那实际上这个那已经。苏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叫意义，你说什么叫意义啊？你说什么叫意义？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这种每个人心里面还是要相信某些意义，但是我们同时要明白，还要明白这个意义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了解它的真相，并不意味着你的这个对你相信事物的东西就摧毁和破灭了。这两个东西要分清楚啊，分清楚哈。我们有时候还是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原来意义是这么一个东西。同时我们要活得有力量，我们心里面还是得要承认有意义，这就是 fantasy， 我们要伴随着幻觉啊，人的一生一定要伴随着幻觉而走啊。